幽冥问答录，我认为那个绝对不是假的，我那个是绝对真的。他晚上一睡觉的时候，好像睡觉又好像没有，他就去阴间里面做判官。判官，因为他这个人光明磊落，阳间那阴间呢、啊，可能官呢、啊、不够派啊，人太少了，哎，要找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去做判官。他一晚上就神识一出来，他就扛轿的人来，扛轿的哦，嗯，他因为他官还是蛮大的哦，扛轿的人来，他坐的时候就是用飞的，那鬼不着地的，哎，就到这个地方，跟人间一样坐着开始就审判，他就有这一段，就是说问了说问，那你在鬼道看到的时候，那鬼是长得什么形状？他说你临命中是什么形状？啊，是怎么死的？他鬼就是什么脸相，那很可怕的哦。那如果说你是喝农药死的话，一个脸都是黑呵呵的，那就到鬼道的脸满脸都是黑的，上吊死亡，那一个舌头就掉得很长的。对，那如果是说哎呀，一只石头扎到的满脸都是血，哎，所以啊，要入殓以前呢，都还是要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哎，记住，中国话很有道理的，死要面子，死也要面子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到底命中还是要化妆一下，把血擦干净，把衣服换干净，啊，把它整理一下，让它走得安心。啊，如果我走的话，人家说啊，穿什么啊？那很简单，我就喜欢穿长衫。哎，要先穿长衫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呀，穿出家人太简单了啊，罗汉褂穿一穿了，这长衫呢、啊，哎，穿一下长衫呢、啊，平常出门的长衫，哎，深鞋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很好走路了啊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呢还是要注意啊，啊，千万啊不能说饿死啊，啊，饿凶恶的饿啊，哎。底下说奉劝诸位啊，啊，底下还没有讲完啊。这鬼道相貌完全相同于死尸的相貌，而且生生世世是常在恶道，是难以超脱。奉劝诸位了、啊，无论呢、啊、境遇如何的不堪，就是你的命运多么的坎坷，也是切莫以自残，就是自己自杀，以图了结，千万就是不能自杀。用自杀来解决的生命的人是很悲惨的，他还有的苦受了。实则现象界就是唯心之影现啊，如果能够不计较不比较，我们实际上认命接受的认命啊，碰到了啊就是这样。哎呀，世间比我不幸的人还很多，还有无真，那一世无真，那时时刻刻就观照无常，那么那坚持这个念佛啊，到时啊也不退转，才能够啊才不至于啊空到人间走一回。80页，切勿急救啊，这个切勿急救并不是叫你不要急救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看底下，这明知这个人已经毁天乏术了，急救也没有办法延长他的生命的时候，就应该当机立断，免受无谓的痛苦啊，以其让病危的人啊全身插满的管子啊来忍受这种煎熬，那么不如啊帮助他安详辞世。临终的人啊，虽然处于昏迷的状态，但是他的意识啊还是很清醒很清醒啊，以维生系统啊复苏器，或者是或许啊是可以暂时啊延长他的生命，但是因为肉体的疼痛啊会生这个嗔恨心，会生执着，以致也无法安详往生。二者啊权衡，实在是啊得不偿失，应该啊尽其所能令临终的心境安详安宁祥和， 如果能够在这个熟悉的处所断气，可以促使亡者安详辞世。就一般人来说，自家住宿啊，叫令病者感觉安适，当然这是有一个温暖的家啊，就熟悉的环境啊。啊，如果能够在家中死亡是最理想，就算不能，也应该要求验方撤除监测器，摒弃一切的检验，勿使不受医疗的干扰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上去几年前去农民总医院演讲，哎，这我就建议他们啊，你们一定要用一个临终的助念，空一个空间出来。哎，没想到这个好多的医生跟护士啊，听了以后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。哎，现在荣总有助念的，可以助念的，所以我认为临终未然这一科的教育，对医生跟护士是很重要的一种一科教育。一般医生护士是没有这种尝试的，没有这种尝试的，他一断气就交给那个破工啊处理啊，就管子乱拔呀，就像一点尊严都没有，而且那个神识还没有脱离就啊随便处理。所以这个上次荣总演讲受到很大的啊回应，那么又回来一起长庚演讲，去长庚演讲也受到很大的回应。去长庚那请师父去开光洒净，那很多学佛的人这一演讲啊啊，这高雄的长庚那整个这个都爆满。那我就也是建议他啊，希望能善待你命中的人，因为医生跟护士都没有这种知识，完全没有哦。他们一听了以后哦，就觉得很有道理，真的。哎，我们生的有意义，死的有尊严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如果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像鲨鱼一样啊处理，你看这个处理尸体，那一点尊严都没有。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军人，那么往生，军人往生，那我去处理，那叫我去跟他加持，那我去看这医院里面，哇，那这个放着一个人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我去找的，我叫是什么名字啊？还去找的，家属也没有。这任由托工啊，就在那边处理。那问托工啊，他家属呢？他说没有人啊，就是没人啊。哎，然后那个年轻人呢、啊，就是不晓得什么事情就，我、哦、看那个淤青啊，那个腿啊、头啊都流血，啊，没有任何人，也没有助念，什么通通没有，脸都发黑了。然后我心里就想，啊，这困难的开户，这熬哈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一个尸体躺在那个地方，哦，那个脸啊，那个眼睛都是吊起来的，哦，还没有，全部都没有，还没有闭起来，啊，还没有闭起来。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觉得死得不够庄严，不够尊严。为什么？你医生哎，赶紧拖走，就这样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学医的人入道入佛道很容易，意思就是做医生跟护士的人要入佛道很容易。为什么？他每天都看无常。但是我现在发现很不容易，因为他看习惯了，有免疫，免疫就是没什么感觉，可是就是每天都看死人，今天抬出去5个，明天抬出去10个，啊，这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观无常力量已经没有了，习惯了，他已经习惯了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教育， 因此啊，我们很希望说《临终悖论》这本书能够推广到啊全国的啊医院，让这些医生啊这些啊尊敬的医生们以及可爱的漂亮的护士们，哎，公归公何为啊，能够了解临终的人也是需要尊严的，也不至于对亡者临终啊那一种啊啊等于抛弃，那、啊、等于漠视临终人的那是个尊严。所以我是希望啊做医生护士的人要更有爱心啊。以下这一个信徒啊，一个女信徒了啊，是父亲的病危，他的弟弟啊坚持急救啊，因为输送氧气啊就压缩这个心脏，他的爸爸哦口吐鲜血了。事后啊这个信徒啊每一次都梦到他的爸爸啊，他爸爸就现身告诉他，就说哦我满脸都是血，我很痛苦，你要记住哦你儿，我很痛苦哦。每次告诉他那时候我读大学，那碰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写一写，有法会的时候就啊出一点钱给他超度，那据说后来呀、啊、也不错，那时候也写了金光明沙的加持、啊、也给他撒一撒，哎也收到效果还不错。所以这个信徒啊就梦到他的父亲呢、啊、满脸都是血啊前来诉苦啊，这个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就此情况判断，那恐怕已经对入轨道啊，痛苦非常。所以某一次啊有个医生啊的母亲呢、啊、助念啊，那么我刚到的时候啊，哎起掉这个病者啊已经死亡了，这个医生赶到啊就坚持要急救，那急救就要折腾呢，死者的双目就怒视啊，全身就恶臭，哇那里面不晓得烂了多久的啊，这个老女人啊这个病苦多久，里面的器官整个都烂掉了啊，拼命的急救，然后啊急救不成死亡了，然后他这个医生啊这个在墙壁上啊痛哭啊，然后这个男医生呢、啊、就啊敲这个墙壁，就是我呀读到博士啊做个医生，这个主任还是有名的了哦，连自己母亲都没有办法哎这个来急救来救他，哎我又告诉他不要说你呀、啊、你就叫啊释迦牟尼佛来啊都没办法了、哎、不要这样子啊。可是他医生没有邪佛的观念，他看到我们和尚眼睛一瞪，我们也不敢讲话，反正您不啊是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们起来讲的红目睭给你这样银呢，骗笑没有，就骗死人要给我们加持，我们要来跟你加持啊，碰到这种状况那你要用眼睛啊看我们，哎这个嘴啊已经啊九张不合了，也是嘴巴急救啊很痛苦的是啊，所以啊我常讲临命中啊碰到师父在旁边这是你的福报，真的啊我会处理啊，这罗汉就是我在处理啊，哎这罗汉嘛就说哎师父哎赶快去洗澡啊换衣服，哎呀说你口口有点问题啊不行的呀、啊、我来处理啊，啊师父来了没话讲了啊全部交给师父，哎我说什么时候能动你才能动，结果往生了、啊，哇这下如果输慢一点气要是处理错误再急着要给他换衣服，这下麻烦大了，那半昏迷嘛也开这个心导管呢、啊、也不晓得怎么开的，那里开的长根开的呢也不晓得怎么开的，开了个心导管呢开死了，嗯这个有时候也不晓得向谁去控诉啊，这个世间是永远不公平的，永远不公平的。我那一天呢、啊、 看了新闻报道，内心感触也是博取同情。有一个人呢、带着一瓶汽油，对不对？去法院哦，法院哦，抗议哦，他全身都倒满汽油、哦，要点哦。这法警就赶快制止啊，说你为什么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？他说我很不孝。他说我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，后面那个开120、130，然后就一撞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就喷出门外啊。他后面追撞的力量看有多大，开100多。有的人讲他是不止开130，开150，他速度这样砰，那个母亲喷出去就死掉了，撞死了。啊，他就这个是违规超速，又是恶性重大，结果去告。哎，第一个法院判3年，第一次判3年，那不错。哎，这个人很有势力，很有背景，这 background 很高啊，背景很高，后台很陡。哎，经过1、2年判1年，剩下1年，哎，再来，他又不甘愿，又上诉，再告，那告了，经过判了，经过了3年，像拔河一样的，再判无罪。这是什么政府啊？无罪哦，里面车子重伤，然后妈妈死掉，判无罪。那个摇头啊，那个摇头，摇头，你这个是什么政府？什么司法？那你说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有钱的判生了，有没有钱就判死啊？你有什么办法？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以为你证据充足，你以为你心里准备啊？你上法院，你一定赢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啊，有时候你赢，你弄到最后你输，因为自由心证呢、啊。这法院法官要怎么判呢？是由他判的。你明明这个会赢的，证据齐全的，还是输？还是告诉我常常跟他们讲一个笑话，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这些都有老公有老婆的，你哪一个不要钱的？你告诉我，刚刚大学毕业考上司法官，考上什么？这个当然是很那个了，久了你试试看。久了，还有一个他那个检察官，他就这样讲的，他说这个财产要平均分配的，我拿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后来他拿钱拿习惯，他就认为理所当然的。律师这个明明知道这个人是不对的，可是他律师他为他辩护啊，有罪死罪为他辩护到无罪，多厉害！他就有办法钻法律的漏洞。哎，所以我在这里还要顺便劝告大家，没事不要走法院，尽量不要。各刷撩刷，各害撩害，各宰善撩宰善，你就是上面拢无半行的，都不一定会赢，而且很累。啊，受一点委屈，啊，就算了，就受一点委屈，哎，就忍耐一下就好了。不过有时候是算是忍不过了，啊，这真的没办法。哎呀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你说哪一个法官、律师、检察官出来，你告诉我，你都不拿钱的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你都不拿钱的，来，模样好戏。真的，大家都不爱财的，统统不爱财，有包青天出现的，我跟你下跪顶礼，包青天出现的。没有，很难啊，那没有那，你受到委屈，在这个世间认命。啊，你行，别人比你更行，所以个人是你的福气，个书是你的业障，安尼想较袂艰苦。哦，上法院告赢了，那是你的福报，碰到好的法官；那告输了，你要认命。告输了，你要认命，那尽量不要上去。啊，碰到好的法官，那是我们的福报。清廉公正啊，这是我们三世修来的福报。哎，赶快送他一卷念佛的助念的录音带， 给他，帮助他往生。以下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知道，假设已经啊情欲啊束手无策，无法救活，就不需要急救，就不需要急救。那以下我们休息一下再来。好，八十一页，中间防止从一爬上尸身，哎，防止这个虫啊爬上这个尸体。如果病者啊大量的出血，为了免这个虫蚁爬上这个尸身啊。尸体啊可以病床的四角放置水盘，那现在没有这个角了。这个是红玉律师用的方法，现在的床铺啊都是平面的，所以啊临命中住念的人要注意看啊，尤其我那个厨房蟑螂很多，大只的小只的啊很多，那你一动他就跑到那个沙发里面，所以那一组沙发啊我可能要把它换掉。里面也是我不晓得到底有多少的蟑螂，我想准备把它换掉。我到换新的时候啊，在那青年路啊我自己去选啊，或者叫美金师姐啊去看看啊，找一个蟑螂爬不进去的，哦，那又不能杀生，又很饶人，那也不晓得怎么办，那一堆哦，那不是一只哦，哦，那不晓得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要叫徒弟去杀，那当然不如我自己来了，因为他功力不够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还比较有一点办法，修持力还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要么请你去，我自己来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啊，这个蟑螂是很苦恼的，所以这个法天啊，我要是百年后啊，要躺着的时候，你注意蟑螂看有没有爬到身上来，啊，这个很麻烦，蟑螂，肮脏的蟑，啊。所以这个是现在没有这个四角的东西，所以这个沙发我一直想把它换掉，就是这个很麻烦的这个蟑螂，不晓得怎么办。你要用喷的，那它就全部死掉了。那不处理，那还是很麻烦了、啊。一天到晚都看到那个，啊，这个在想办法，啊，一下就，此系救人之常情可知。哎，挥赶这个蚊蝇啊虫蚁的时候啊，往往存一至于其死地之心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哎，我们要存了一颗慈悲心，不忍杀他，不忍杀他，为免病者啊不生虫类之所扰，哎，挥拍之时啊就产生这个恶念，应该呀、啊、预先啊考虑，不要啊使这个虫类啊靠近啊，也不至于啊因此啊令这个尸体啊难以处置。那勿令其所执着之靠近，这个临终之际啊身心皆承受啊剧烈的苦楚啊，如果平日执着者靠近了、啊往往因为见到这个冤家，比如说婆媳之间啊相处的不好啊，对不对？那心生嗔恚，哎呀，这婆婆看到媳妇就一肚子火，哎，这媳妇啊一看到这个婆婆啊就摇头，有理扯不清， 这婆婆没读书，你怎么讲的有理扯不清。哎，婆婆有传统的观念，媳妇却是现代人，娘子是怎么样搞都搞不来，都没办法，一见就是像冤家啊一样的心生嗔恚，或者是见最疼爱者啊眷恋不舍，这一念执着遂令无法自在往生，临终随念而去，可不胜福。就医学的观点来讲，凡是心跳啊呼吸停止啊或者是脑死啊，就告这个宣告这个死亡啊。佛教就主张啊，生命的终结，神事实尚未脱离色身，还是有点知觉，一定要等到全身冷却，神事完全处理，才叫做死亡。所以啊，断气以后啊，神事啊还没有脱离以前呢、啊，这是心灵最痛苦之际啊，啊，这毕生种种在刹那之间历历重现。啊，一幕一幕的影啊，一幕啊，影线一直影线出来，重复的一直影线出来。这个悲苦交集的时刻啊，如果见到平生执着的人，势必令其遭莫大的冲击，而牵动这个神识。八十三页，刚断气，福就是刚，刚刚断气，千万不要马上送冰库。或者是施打这个防腐剂啊，刚断气的时候，这个神识啊还没有完全脱离，人可感受这个痛苦。假设马上把尸体放进冰库里面啊，就如同啊把这个啊死亡的人呐 啊放进这个寒冰地一样，因为虽感寒冷呐、啊，但是口不能言，躺在那边任人宰割。任人处置，哎呀，这个很冷，很冷没有用啊，进去一下就冻僵了。这一个王子啊，各种的苦楚啊，不言而喻，是有口不能言，很冷很冷，说不出所以然。依佛教对尸体的处理方式，往生时停至客厅，或不爱出入之处。你现在啊，已经工商业时代了。好难呢、啊，这里不是乡下、啊。以前啊，王子要停啊，很简单。现在没办法了，现在要借个公路旁，啊，搭一个啊，亭子，简单的。然后啊，哎，向政府啊借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啊，或者没办法，没地方放啊，啊，立即为其助念，万不可急于送这个冰库。那么急忙送这个冰库啊，这个举动啊很是不恰当，也很不孝顺，而且啊增加亡者的痛苦，而起这个嗔恨心。前面呢已经啊讲到临终啊哪一种念头最强，就顺着这个念头投胎，这亡者记起嗔念，当然就会堕这个嗔念，下这个三途。先要超度啊，是很不容易的。刚断气就施打防腐剂，恐怕这个尸骨不化啊，那么这个亡者就沦为守尸鬼。哎，这个想要超度也很难。阿弥陀来接他的手，的尸体不走，所以啊，切不可啊行此不治之举。八十四页，千万不要急忙的更衣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最重要的啊，不要急着换衣服。这个民间的习俗，常常在临命中，或者是断气后，即为亡者更衣，此举甚为不智。因为移动尸体，将导致亡者痛苦，所以应该在没有断气。也就预先更衣完毕，哎，如果许可的话是这样，哎，许可就是他哎来得及，知道说哎呀他还没有断气，是不是啊？有充裕的时间，啊，我们也可以啊，先换一换。
要是说哎紧急状况危急了，那不行，你要先助念，以不干扰你命中的正念为最重要的考量。